我们现在是敬拜神的时间，让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所以弟兄，我奉主的名提醒大家，在崇拜的时候不要使用手机。让我们把这段时间、这个地点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把最好的来献给我们的神。好，我们现在用神的话来敬拜神。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7章1到5节。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这几节经文。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极大的恩典将耶稣赐给我们，也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预备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来听到你的话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在我们身里生根发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你来的赏赐，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下面请本会的赵云科弟兄我们正道，题目是神荣耀，荣耀神。赵云科弟兄在本教会多个岗位上忠心侍奉多年，目前担任本会理事会主席、属天园地主编等职。下面把时间交给赵云科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其实约翰福音第17章一整章都是一篇祷告词，而这一篇祷告文是主耶稣基督向天父的祷告。很多人会说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那一篇主导文是主导文，但实际上那一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的一篇祷词，而这一篇约翰福音17章的祷词是主耶稣基督向天父的一篇长篇的伟大祷告文。我们也有人称这才是真正的主导文。我们今天只看前面的1到5节，而这1到5节里面有一个词不断的重复，就是荣耀。这荣耀在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用语里面比较少用到，但是若是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你不论是祷告、敬拜、唱诗，又常常使用到荣耀这个词。会不会我们说多了、听多了，没有留心，把这个荣耀这个词变成一个基督教专有名词，而忽略它本质真实的意义呢？我想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跟着弟兄姐妹，跟着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思想荣耀这个题目，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你向我们显出你的荣耀，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亲近你。求主亲自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洁净我的口，使用我能够成为主您信息的出口。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荣耀我们一般人会定义，就是那个人事物它所显出来的美丽尊贵价值。如果说我们用视觉来去形容的话，常常会用光来去表达，一个人他有极大的光辉，一件物品它有美丽的光彩。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那个光辉和光彩所吸引住，忘记那能够发挥出光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人或那个物所显出来的本质。 假使说今天有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荣耀乃在乎于他所做的实验或者他所做的事在某一个领域上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不会把这个荣耀认为是那个证书或者那个奖金。但是我们更进一步来去思索，这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好的学术成就，显然有他背后的原因，或许是栽培他的老师，或者是有什么样特殊的灵感。但是我们极致往后推，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荣耀，这一切他的成就乃源自于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那按照他形象造男造女的独一真神。所以一切的荣耀源头乃在于神。若要知道神的荣耀，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怎么说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曾经向神来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但实际上在圣经的记载之前，摩西应该已经看见过神的荣耀，就像在第24章说的，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然后神召摩西进入山中，摩西就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所以很显然的，摩西应该看见过神的荣耀，那他为什么又要再求神将荣耀显给他看呢？我们若从神的回答就可以知道，神是回答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面不能存活。原来摩西想看的是神的面。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原来神的荣耀乃就是神他自己，神就是那荣耀的本体，神也是那一切尊贵的源头。有一句话说得好，人不能够定义神，同样的，人也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话语来定义荣耀。我们真的很有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看得远看得深，我们超过这面墙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我们不能看超过时间，下一秒我们甚至不能够去预测，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神的荣耀，甚至去定义它，因为我们是如此的贫乏，我们还在罪恶当中。唯一的就是看神怎么样子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在出埃及记，摩西带着2块石板要到西乃山，神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并启示，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里我们看到神亲自启示他自己丰满的属性。我们也感谢主，其实我们仔细看，神就是那一切美善的源头。那你要问了，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呢？圣经说，从他所造的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在罗马书1章21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大卫也在他所写的诗篇第19篇里面说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也在第八篇里面说到，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当我们抬头看见这宇宙穹苍的浩瀚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去赞叹神创造之功，神能力之大，神智慧无边。我们看见神所造的每一样活物各从其类，你的一个动作，你的一个呼吸都在乎于神。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自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道是神的话，也是那一切创造的根本，一切创造的因。当我们要去思想神所创造的一切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道在其中。道原文叫 Logos， 翻成英文就变成 Logic， 所以很多的学问人们取名为 Biology、 Physiology、 Psychology。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切学问的源头都不是独立特殊出来的，乃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中文把它翻为学，但实际上翻成道其实更好，生物道、生理道、心理道。因为从这个道我们可以看出一切的源头，所有的道理都贯乎其中。前几年我跟我的孩子一起做学校的科学实验，那个题目很简单，就是那个冰块是在水里面融化的快呢，还是在空气中融化的快？这么简单的一个科学实验，你们说是在哪一块？空气、水、空气、空气、水，很简单嘛，是不是？就是在水里面融化的快。那仔细去看待，我记得以前也学过，就是因为在水里面它传导热的速度呢，是比空气来得快的。当我再重新思想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又是神的恩典。你想，如果刚刚好相反，在空气传热比在水里快，那今天妈妈想要炖一锅汤，里面的那个食物还没有熟，妈妈可能已经被烤焦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这小小的事情都充满在神设计的恩典智慧当中。当然从所造之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在四福音书里面说到，在约翰福音，腓力曾经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回答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圣经又记载，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他所造之物一切所显出来的，都是神荣耀的片面显示，唯有主耶稣基督将神的荣耀全然的显出来了。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主耶稣祷告的开头就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里说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基督按着神所定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时候来成就。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他继续说，正如你赐给他权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主耶稣将永生赐给我们，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十字架的时刻，而照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很容易想象，当主耶稣基督受死三日复活，那极荣耀光辉的形象，充满了耀眼的光芒，我们很容易去想象那是一个荣耀光辉的时刻。但主耶稣基督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候吗？就连圣经都记载，那虽然是白天，却天地黑暗，那真的是荣耀的时刻吗？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是的，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 因为他是那创世以前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他来到这个世上，按着神的应许，按照神的信实，在这世上传道。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出他的能力、威严和真理，他所做的每一个行动都显出他的慈爱和能力、威严。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也是顺服的，他直到这个时候到了，他愿意顺服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就连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也对着那来这边捉拿他的祭司和兵丁们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神是有权柄有全能的，若不是他顺服，他愿意舍了，没有人能够拿他，没有人能够取他的命，这命是他自己舍的，他是顺服的神。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受到了各样的凌辱，人的辱骂，他在十字架之前，他这个审判世人的主却在世上受到不公义的审判，他还是不开口，他顺服，他被人鞭伤流出鲜血，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直到他钉十字架。在四福音书里面，人家记载了，人家统计了，主耶稣上十字架讲了七句话，而这七句话大部分都充满了温柔慈爱，他为着他所爱的人做安排做代祷。但是只有一句话让我十分惊讶，因为圣经记载主耶稣将要在十字架死之前，他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圣父和圣子没有一刻是分离的，但是就在这一刻他担负了你我的罪，就在这一刻全世界全世代的罪都在他自己所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连神都掩面过来不看他。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很难去想象，假使说我站在神的角度，我看见我自己的爱子，他在那里为着别人的罪受刑罚受羞辱，甚至他身上留着这些歹毒的人对他行的鞭刑鞭伤，他不说一句话，他乖巧他顺服，直到他要死的那一刻，他转过头来望着我说，爸爸爸爸为什么离弃我。然而神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可还记得耶和华神他显示自己的荣耀吗？他是那绝对圣洁和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且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没有变，神是公义的神。同时神也告诉我们，他愿意为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主耶稣神他爱我们，但他不是说了就算的，他仍然要追讨。你我犯的罪他不在意吗？他在意。你我犯的罪他不追讨吗？他追讨，他追讨在他自己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当我们看着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了神的全然公义和圣洁的荣耀吗？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了神极广大的恩典和慈爱了吗？你在十字架上看见了神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荣耀吗？在十字架上将这一切同时发挥出来了。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说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显出了神的荣耀。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写道，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不知道中国人要的是什么，是现金财宝吗？但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不论是神迹，不论是智慧，甚至我们现今一切的财富地位都是来自于神的荣耀，但那都是片面的。而我们要的，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是那神极大荣美的本体。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可能会说，既然有这许多神的荣耀，我要怎么样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呢？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到呢？主耶稣基督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信心是看见荣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人觉得信心太过抽象，其实一点也不抽象，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很难不用到信心。因为我刚我们说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知觉就是这样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太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摆放信心往前走。假使说今天你在公车站牌下等公车，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信心，说这个公车应该会照他所说的时间表来到这个站前呢？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可能就不会在这边等待，并且他到了以后，你也要摆放信心，说他会照着他所说的、所计划的路线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你甚至你还要有信心说，那开车的司机他是有资格、有经验，能够将你平安的带到目的地的那个人。你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根本不可能在那边等待，你也不敢跨出脚步上车。那最简单，我们就去招计程车，就很简单了，去招 taxi。 但是当你招了，他一停下来，你又要再想，你要相信他不是通缉犯在那边假装当 taxi 的司机。你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按照信心去往前跨一步的。我前一阵子在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就是有一个老先生，他买完菜以后就去公车站等公车，在那边站了好久，站了好几个小时，天都黑了，大家就看这个老先生怎么就一直站在那里。那警察就过去问他，就问他说，哎，老先生啊，怎么了，你是迷路了吗？他说不是啊，你看我在这边等公车等了这么久，这么多个小时，他都不来这个公司，怎么回事啊？结果那个警察抬头一看说，老先生啊，这个是交通号志，这不是公车站牌啊，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要赞叹这老先生他有的信心啊，所以我们有信心也不能纯靠自己的自信，乃要真的有根有基，我们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你把信心摆对的地方，你就会有好的结果。很多人在慕道的时候都会说到，其实传道可能不用那么麻烦，你只要让神显出他的神迹，我就会信了，你让我看一看神的荣耀，我就信了。可是刚好跟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相反了。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其实很单纯吗？我买东西你给我试试好，我真的就买， 这个很好的道理，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因为你如果真有信心，你就不需要看见，你若看见就怎么样，不用相信。你不需要相信我今天站在这里，你不需要相信今天这里有一个会堂让你能够敬拜神，因为你已经在其中，没有你需要相信的地方。同时也有人会说，我需要看见神我才能够相信他。那你可能误会了你自己的身份，就好像你今天很喜欢在开快车闯红灯，人家跟你说小心有警察，你说哪有，我没有看到警察。那你看到警察是不是就来不及了呢？不需要你相信啊，你真的看到警察了，你可能吊销驾照，那可能运气还好，你看不到警察，可能你就先看到你的老家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求的是什么，你要靠着信心，你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将军，他是空手道的高手，他跟我说，你要用手劈那个砖呢，你不能只看那个砖的表面，因为你只看砖的表面的时候，你会停下来。当你看的是砖下面的那块地面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砖劈下去。为什么？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眼前看到的常常是拦阻的阻碍。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看见那超过阻碍的那个美好的神的荣耀，你就能够突破。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神的荣耀，请你信心来去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都常听说，大家说神是爱，神充满慈爱，我看到神一定充满温暖的感觉，一定会将我抱在怀中，我跟神紧密的享受我跟他亲密的关系。这不是说错，但是很惊讶的是，从圣经里面有许多人第一次遇见神的经验却是痛苦的，这让我很惊讶。我再回去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刚刚说到出埃及记，耶和华神在荆棘和火焰当中见到摩西的时候，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耶和华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有没有说，太好了，我见到了我父亲的神？不是，圣经记载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在以赛亚书也说到他自己的见证，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他有没有说，他是个先知，他一定说，神啊，我等你许久，能够见到你的荣耀，我真的是太喜乐。但是不是这样，他的反应是什么？祸灾，我灭亡了。这用现在的话就是，糟糕，我完了，我完蛋了。为什么会完蛋？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路加福音，使徒彼得在还未跟随耶稣之前，他是一位渔夫。有一天他在打鱼一整晚，什么都没有打到，到了白天见到耶稣，耶稣叫他往湖中开，把网撒下去。他撒下去之后发现这鱼相当的多，他要拉到船上去，发现船都快要沉下去了。对于一个专业的渔夫而言，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人能够做到，甚至用魔术都做不到的。他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他的地位。他有没有说，主耶稣真是太好，能够让我见你真是太好了，如果你早一点来，我就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打鱼都打不到了。他会是这样讲吗？他不是，他反而是说，他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 神也主耶稣也在光中向保罗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听了也是扑倒在地，三日不吃喝，不能看见。这些人不是我们心里想象的十恶不赦的人，那些人看到神应该要这样子害怕，我不会，不是的，他们是神重用的仆人，他们是神重用的仆人，却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在神荣耀的光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不义，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平日这个言语非常的高雅，我们学富五车，对人又和蔼可亲，甚至还愿意乐于助人，我们觉得跟别人比起来我们都好得无比，但实际上当有一天我们要见神的时候，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义像一件洁白的衣服穿在身上，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每走一步那脚印都是黑的，而那光一照，我们身上自以为的义都是一件污秽的衣服。当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光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也会知道在表面上我们自己很好，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今年暑假有一个特殊的经验，因为到暑假我带着我的孩子去买牛奶，我心想以他们的年纪我可以教他们怎么选那个牛奶，所以我说你们去拿牛奶，他一去就把最前面的一罐拿掉，我说不对，那牛奶要从哪里拿？要从后面拿，因为后面的日期呢是比较新的，你要拿后面的。我正要教他的时候，他说 why？ 什么 why？ 当然后面比较新，那前面的给谁喝？我说这 我没有办法。他就说你看这个日期，我们家一个礼拜一定喝得完，没有问题啊。我很气你知道吗？他就说爸爸 you are so greedy。 哎，我是要教你，你反倒教训我来了。我那天就说我不买牛奶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罪啊，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隐含了有一点点不好的东西在我里面，让我哑口无言，没有办法对待他。没想到他后来变本加厉，我带他去买菜，在挑菜的时候他说爸爸你在干嘛。我们人有很多东西在很自然的外表之下，有一些很深层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没有办法荣耀神的。我们自己在家里有很多事情，我们以为不需要人家看见的东西，其实都干犯了神绝对的圣洁和威严。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看到自己的软弱不义。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立刻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更是慈爱的，他存留慈爱给万人，他愿意你悔改，他就会将一切的荣耀和慈爱赐给你。那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温暖的感觉才会出现。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我们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承认我们罪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享受神极大荣美慈爱喜乐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见到神的荣耀，我们会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会很大的敬拜赞美神，因为那美好的福分赐给了我们。有人说敬拜是对神荣耀的感恩回应，没有错，当我们看见神极大荣耀光辉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罪无不义，当我们发现自己是这样子干犯了神，但主耶稣基督却借着十字架向我们说神依然爱我们，神依然爱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不觉得来赞美神，来敬拜主。讲到敬拜，我们就不觉得要回到 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记载了他曾经在天上所看见的敬拜神的意境，可以从这里来提醒我们如何来敬拜神。在启示录，他一说到竟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使徒约翰他用宝石的光泽来去形容神的荣耀。他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我们来敬拜神是有对象，而那对象就是那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且坐在宝座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今天在这里，不论是司会、司琴、各个同工、讲员，乃至于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是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口来赞美神。我们不是像虚无缥缈的空气赞美，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以敬畏的心，我们就不会拖拖拉拉迟到来到这里，在这边有口无心的随便说几句话，因为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继续在启示录他记载，天使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看见了天使一同来颂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跟其他弟兄姐妹来敬拜神而已，我们自己来到这里，我们跟众圣徒，不只是在这里，所有的圣徒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更是参与那在天上天使的对神的敬拜。这里面说到他们是昼夜不住的说，那在天上对神的敬拜是持续进行的，这是何等荣耀，何等荣耀的一刻。但实际上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我真的心里面真的很软弱。难道在天上就是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吗？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主日崇拜。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我心里很犹豫，到了天上如果我做不到会不会被责罚呢？那大家都弄得很好，怎么我自己就久了也会累啊，会不会太单调呢？我最近有一个特殊的经验，我觉得特殊啊，就是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电脑前面找资料，我突然觉得想听点音乐，就打开了古典的电台。那那个时候呢，正是一个大提琴家马友友他在拉奏一曲很美旋律非常美妙的大提琴乐曲。我个人对于音乐的素养呢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呢很特别的地方是那个乐曲我不知道是什么乐曲，但是却紧紧地抓住了我，它的每一个升降都触动到我的心。我那时候真的不觉得说真好听，我小声地说真好听，说了几遍，太太经过我一跟她说真是好听啊，真是好听啊。她忍不住说你就这词儿吗？啊，你词穷。我说我是词穷，因为我不懂，因为我只能说好听啊。我就这样一直听一直听，一整个早上就在听那个音乐。我也找一下马友友，也找一下这个乐曲的来源，我真的觉得好开心，我就是要说。我后来仔细想，没有人阻挡我，没有人要我关掉这个音乐，我不需要说出来，没有人要求我，你好想听你就静静的听就是了嘛。可是我却是不住的说，我真的有一个特殊的感觉，如果今天我在天上见到神极大的荣耀的时候，我这个受造的人一定感受到无比的喜悦，无比的满足，我一定要开口赞美圣哉圣哉圣哉全能者，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绝对不是那个短短的音乐能够所比拟的千百亿倍，因为我被神摸着了。这不是对你的要求，这像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说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必要呼叫起来，这是挡不住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来敬拜神的。若你真的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在这里我就像参加一个节目，一段一段的经过，或者在这边像是一个宗教仪式，我只要忍两个小时，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不会这样想，因为你看到了神的荣耀，你会不住的开口颂赞神。你不会把诗班的诗歌当作音乐在欣赏，你不会让众圣徒在唱诗赞美的时候你在旁边聆听，或者是你自己不冷不热的像一个例行公事一样唱出来。我过去也是这样，或许有一些人因为个性的关系不太敢在众人面前大声的唱出来，但是我要跟各位提醒，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到人的面前，是来到神的面前。我过去也是这样，但一直到我前一阵子我的工作出了很大的问题，当神拯救了我，让我看见了神极大荣耀的时候，我每一次来这边敬拜，我就要不住的大声的来赞美神，因为我不在意周围的人眼光，我只在意神。我很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找回当初信主的那份热心，我们一起来开口高声颂扬神的恩典，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接着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中他写道，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在神的荣耀面前，一切都失去了光彩。我们在这世上有什么成就，你做了什么好事，都算不得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见证，就是一位在英国代表英国的奥运代表团叫 Eric Liddell， 他在1924年代表英国参加巴黎的奥运，以他的实力，大家都同意他应该会去夺得奥运的金牌。可是刚巧那一天的比赛就是放在礼拜天，而这对这位 Eric 来说，他觉得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日子，他宁可放弃这个比赛也要来参加在巴黎的教会的敬拜。你可以想象吗？对于一个运动选手而言，奥运的金牌是何等大的荣耀。你们会想象，在他不在自己的家，他不是说我可以我在远方嘛，他是在巴黎，他还愿意跟着我们来相比，有多少人是只要到 out of town 出去哪里玩就不去教会的，而他不在家附近，他代表的是奥运代表团。我又再次去看了一部电影叫《火战车》，这部电影就是以这个故事改编的。我原本没有注意，我后来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因为你虽然是选手，但是不是你说不去就可以不去的，是不是？你同样是英国国家的代表团，你说不去就不去，代表团能够接受吗？英国的皇室能够接受你说不去就不去，可能会造成英国少一面金牌的景象吗？你能想象在中国可以发生吗？在台湾应该也可以发生了，我很希望也能够有这个金牌。但是他确实坚持，还有英国的舆论说我们要爱国，他坚持下去，因为他知道神让他跑得快是因神的荣耀，但是当荣耀该归给神的时候，他不会自己占据。在神的面前，一切的荣耀都失去了光彩。就像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因为神的荣耀何等华美，我们爱他，我们愿意舍弃一切。刚刚说到彼得，当他看见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立刻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你愿意为着那极大极荣美的荣耀，撇弃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吗？其实你得到的是那上好的福分。接着在启示录敬拜的最后，他说到24位长老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他们将荣耀归给那坐在至高宝座上的大君王，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在各样的敬拜场合里面，我们会说到，我们是真心的这样想，这样思考吗？神说要将荣耀归给他。如果今天我在这边说，你们要将荣耀归给我，所有的荣耀都要给我，你们一定会说，赵弟兄应该是疯了，他怎么好意思要我们把荣耀给他呢？但是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只有独一的真神可以说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荣耀都是从神而来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将荣耀归给神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一个对人的鼓励，将荣耀归给神是你的道德责任。就好像在座可能有一些人参与学术研究，你想要引用别人的学术成果，你是不是应该要注明出处呢？当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发现自己显出了怎么样的荣耀的时候，将荣耀归给神是你的道德责任。因为神是那配得的神，神是那一切荣耀的根本，你若不将荣耀归给他，那是你的错。当我们进一步来思考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也要再次的提醒你，怎么样将荣耀归给神？是就说说而已吗？将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神吗？你有荣耀归给神吗？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他在颁奖台上，他可以很清楚的说，我愿意将这个奖归给养育我的父母，我愿意将这个奖归给栽培我的国家，他甚至会说，我愿意将这个奖归给创造我的父神。你将什么荣耀归给神呢？你会说，我这个人一向低调啊，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家尽量去追求，尽量显出荣耀，我看到我就在旁如观众一般归荣耀于神。这不是错，但我只想告诉你，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丝毫显不出来神在你生命当中显出的圣洁和公义，如果在你生命当中别人一点都看不出来神的恩慈良善温柔，那我要告诉你，圣经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罪。你不能够拥有了神所赐全新的生命之后依然顾我过原来的生活，我们要靠着神将荣耀显出来。有人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努力我做了，大家看到了，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不是你的果子，那是谁的果子？那是圣灵的果子。你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是枝子，葡萄树是主耶稣，只是果子挂在枝子上而已，那个果子是神的果子，你也不要僭越了神的荣耀。在最后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他说主耶稣基督最后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短短三十几年，他完成了神所托付，他显出了神的荣耀。保罗他也在腓立比书说道，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于神。我们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将他的荣耀显出来，这个乃是成功的人生。我也盼望在座你们还未信主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盼望你们用信心来去看见神的荣耀，借着神的荣耀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悔改归向神，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话，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神极大的恩典。真正成功的人生是完成神所托付的，这是极好无比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到这里，你在这里是例行公事，是完成宗教仪式，还是开放你的心看见神的荣耀，将你的口成为颂赞的管道，将今天所有诗歌的歌词内容好像你的祷告一样呈现到神的面前吗？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没有用我们的口大声颂扬神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来赞美神。因为神创造我们，神极大的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当归于神。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